收到这封信时，我已确定收信人是我了，不可能连续寄错两次，而且这信的内容显然也在呼应着我寄去的资料。我开始想象 Annie 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她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写信给我呢？这两段文字里都出现了脚踏车，那是同一辆车吗？这又是在暗示什么？他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他是怎么得到我父亲的脚踏车吗？ Annie 显然不可能是这故事里的阿云，年纪不符，因为从我搜集来的资料里可以知道，台湾的捕蝶行业大概在1980年代就日渐衰微了。但另一方面，这文章也唤回了我一些记忆。小的时候，商场的特产行，一种专门开给观光客逛的店，卖台湾的手工艺品为主，都一定有卖蝴蝶标本与蝶画，很受观光客欢迎。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惧怕蝴蝶的身体，因此不太敢看蝴蝶标本。那时我到靠中华路那头等好像一个世纪都不会来的公车时，总会百无聊赖地看特产行的橱窗，那里头有用野牛牛角做成的摆饰，象牙雕刻的船，巨大蛇头鹅的标本，以及贴出蒙娜丽莎微笑的蝶画。就像那封信里提到的，蝶画的价钱取决于使用蝴蝶的数量、蝴蝶的种类以及拼贴者的技术。只是那总让我联想到无数尸体躺在一片大地上的画面，那怎么能算是画呢？我曾在一只录影带里看过以叛逆挑衅闻名的英国艺术家达明赫斯特的作品介绍。赫斯特曾在伦敦办了一个名为《爱的进与出》的个展，当时他先放了数百只蝴蝶在展览室中任其飞舞产卵，直到死去。之后赫斯特用他们的尸体拼贴成两幅如教堂彩绘窗的图样，分别是蜕变生命之观与观察正义之观。那作品完全没有带给我美感的经验，但它让我想起了所有人类意识的狂热病，杀死的生命总数绝对不亚于瘟疫这件事。蜕变与观察，生命与正义。我对赫斯特的作品无感，但很喜欢他的作品名称。赫斯特最知名的一件作品就是用防腐药剂在玻璃柜里保存了一尾18英尺长的虎鲨。这件作品让赫斯特成为在世作品最高价的艺术家之一。他把这件作品称为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战争末期，普里的捕蝶产业一度停摆，捕蝶人搜集来的数百万只蝴蝶都难以出口，最后都被扔弃在溪谷。活蝶以为那是同类正在吸水，纷纷降下溪谷，仿佛春季的落叶，形成一幅瑰丽诡异生死交错的画面。战后瑜伽重整蝴蝶产业，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和台大的工学院教授凌霄合作，以 Formosa Butterflies Supply House 为名刊登广告在美国自然科学家名录上。于是蝴蝶的外销市场便从日本转到了西方世界。凌霄后来移居加拿大，而停止了两人的合作。蝴蝶的工艺品在日本人的研究下愈来愈多样化，除了标本蝶画外，还有蝶蛾鳞粉转印、蝴蝶护背等等。蝶蛾鳞粉转印技术是在明治42年 ,1909 年由明和昆虫研究所发明的，透过上胶与烫熨的程序，将蝴蝶或蛾的翅膀鳞片转印到布料或纸张上。当时甚至流行运用在和服腰带、雨伞、发簪、 扇子、容器、明信片等日用品上。因为太受欢迎，所以蝴蝶的需求量也大增，连带的能制作这些工艺品的女工需求量也大增。台湾在1960年代到1975年间，每年出口的蝴蝶都有数千万只之谱，成为当时很重要的外汇来源。与此同时，埔里的蝴蝶栖地遭受严重伤害，蝶的数量渐渐不如以往，蝶商开始向南部、东部收购蝴蝶，并在北部设置加工厂，以便出口。再过十年，台湾的蝴蝶手工艺与漫山遍野的蝴蝶便渐渐淡出时代与野地，一世不返。我寄出这封信后不到三个小时，这中间我喝了一杯咖啡，看了一场圣安东尼奥马刺对金州勇士队的比赛，淋了浴正准备出门，就收到回信了。阿云是因为盲肠炎而认识他的，彼时在这小镇里只有他能动手术，他为阿云动了切除手术，拿走他身体里发烂的小东西，然后在他的肚子上用线打了个结，在心头也打了一个。他的手掌比一般人大，非常柔软，连一分可能形成后茧的地方也没有。也许那也是小镇里唯一如此柔软的一双手，他就用这样的手伸进阿云的肚腹里。从此阿云变得期待从工厂回家那段路，当自转车经过诊所时，偶尔可以看到他坐在里面看报纸，或休诊时拉开窗帘看书的样子。那瞬间阿云总是忍耐着笑，因此看起来反而泫然欲泣似的。不久医生就开始在某个路口等他，若无其事的等他骑进小径，他会跨上阿云父亲的自转车，让阿云坐在横杆上，带他骑一段没有人的道路。他握着阿云的手的时候，总是一直流着手汗，好像手里头有一条小溪。仅仅只是那样的一个动作，就让阿云有种被紧紧压迫的窒息感。多年之后，阿云回想起那段时间，不晓得自己是因为身体的脆弱而导致心理的脆弱，亦或是父亲的死去所造成的身体与心理的脆弱。总之，他的出现就像一条绳索。阿云的父亲在教会两个弟弟捕蝶技巧后，在一次单独采集绿小灰蝶时就没有走出溪谷，一天后被其他捕蝶人发现，从头部伤口流出来的血都被溪水带走了，因此身体变得苍白，显得干净。捕蝶人都说他是被魔神化成的罕见的蝶诱骗到深山里，一直到天黑还找不到路，以至于踩空。捕蝶人都相信山里有魔神子的存在，负责分配每个捕蝶人的捕蝶量。阿和子，阿云父亲的名字，一生捕的蝶的量已经到了，继续捕下去难免被魔神子盯上。继母哭到无法行动，弟弟们显然还不清楚死亡是怎么回事。阿云被警察通知牵回父亲停在溪流入口的自转车，他将车骑回家时竟然错过了自己的家，一路到村子口才醒觉过来。几天后阿云肚痛异常，到了他的诊所去看诊，诊断是盲肠炎，一种当时算是相当严重的肚子里的疾病。而当阿云18岁又两个月的时候，那个已经割除盲肠的肚子怀孕了。医生是有家室的人，而继母一定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家庭的面子，更何况这是父亲死后没多久就发生的事。而在这空旷如草原的小镇上，没有任何事有被掩盖的可能性。 阿云不想让他难堪，也不想让死去的父亲与继母难堪。他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离开小镇。阿云骑着自转车离开村子的前一天，到杂货店跟那些货品告别。他一一浏览店铺里的发夹、开瓶器、卫生纸、浆糊、阿柱伯种的姜、玻璃瓶装的可口可乐、清水子打的铁锅、铁耙、磨的锄头、瓦砾丝采的剑笋与竹竿、从另一个村子里批发来的廉价工厂织的衣服、黄长寿、阿喜姨腌的酱菜，还有只有这个小村的杂货店才可能出现的从日本时代到现在还没卖出去的蝶蛾面，里头每只蝴蝶都是工厂里的女工用小刀割开身体与蝶翅，再用手工画出那已经不存在的身体的真正的手工艺品。他把每件东西都拿起来再放回原位，他逛得如此之慢，就好像花了18年似的，这些物品就等于整个村子了。他想这间杂货店等于是村子了，而刚刚那段路就是他的18年。他没有绕到诊所前面，因为他知道不能绕到诊所前面，连看一眼也不行，那会把他定在这个村子里。阿云把自己亲手做的几幅蝶画捆在自转车的后架上，两边的袋子挂了一些日用品。这一年多来，阿云会私下批蝶翼回家制作蝶画，因此存了一笔钱。他把这所有的钱放在红包纸袋里，放在继母的枕头下面，感谢他的照顾，以及当作取走父亲自转车的费用。他庆幸自己还留着父亲的自转车，骑在车座上，总若有似无地闻到牛皮座椅保留的父亲的汗味，那让他安心。骑上自转车，也不免让他想起医生。阿云因为体质的关系，冬天膝盖和脚踝、脚底都会冰冷得要命，但只要他一抚摸过，那里就会恢复血色，好像窗户外边的阳光重新洒了下来。多年以后，阿云因为没有留下照片，几乎快要忘记他多高以及说话的声音，但阿云就是记得他的手的触感。他的手从背后像树的枝干绕过阿云的肩膀，汗湿的腋下刚刚发芽的乳房轻轻地放在龙头的阿云的手上面，体温从后背传来，这样的记忆奇异的坚韧的附着在脚踏车的牛皮座椅以及把手上。我盯着荧幕读了两遍，一只不知名的昆虫停在那上头，就像一个逗点。